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我们今天呢，这个要谈这个如来神力品这品经啊。其实这品经短短的，它的意涵也很简单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来的神力无量无边，就这样子的一个。那你能不能领会，也能不能体验，能不能体证到说如来的神力真的无量无边？其实我们有过一次给大家谈到这个问题的，就是这个我们谈到一合相，谈到这个啊，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同一性的这一个上头，就是所有的万有，所有的现象界，那么到最后都会归属于那个一合相，都是归属于那个如来的法性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要讲的是说，其实所有的生命的究竟，所有人生，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记忆，怎么样的遭遇，对，其实都属于这如来的法性的一部分。我们打个比方来了解，《妙法莲华经》常常在谈这个经题的时候，讲说它是一个美妙的这个花朵，生命就像美妙的花朵，整个的宇宙也是一个美妙的花朵，所以在《华严经》里头，他称它叫做莲华藏世界，叫华藏世界，我们就叫华藏讲堂啊。你看看啊，如果这个一朵这个美丽的花，那么开得非常的丰盛的这个地方，你仔细去看看，是不是也有可能一两个花瓣长得不好？你再去看看，那么如果花瓣长得很美，那如果要比较的话，到底是花蕊啊，你要当花蕊呢，还是要当花瓣呢？还是要当大蕊呢？还是要当这个花托呢？还是要当这个花的这个柄呢？或者要当花叶呢？或者要当花的根枝叶呢？你一定会这么想，大家都欣赏。如果这是一个牡丹花的话，我当然希望当牡丹花。可是你想想看，这朵花种在长出来了，牡丹花会这么的美，是整个的合起来的美。所以佛陀是告诉我们，这整个的东西整个都很美，在我们的人生这个整个生活世界里头，我们彼此之间长得不一样，际遇不一样，就是这个整体的东西。但是我们都属于它。我请问，如果你插花的话，你拿一朵花把它插上去，又一朵花插上去，你照你的构想想把它插一朵花，结果那朵花自己跑出来说，不，我不想在这个地方，它跑出来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它很作怪？如果这朵花插下去了以后，这朵花我这个位置非常好，那朵花也都感受到非常好，这件事情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呢？那么等到这个所谓的如来的神力，我们之所以生活的变得不好，是因为我们背叛了跟这个如来神力阻隔了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困难，才有这么多的苦难，才会有这么多的内心里头这么多的挣扎。我也曾经给大家谈过这个事，你每天都会走路，有眼睛在看，有鼻子在呼吸，有嘴巴讲话吃东西，有这个肌肤可以去感受一些东西，你把它想清楚了，你有没有真正的善用这些？你看 我眼睛看他东西，我马上内心里头就起挑剔，我耳朵听到，我马上就起挑剔，但从没有真正自己去领会，其实光是这样活着的这个生命是多么的宝贵。而这里边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，其实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就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困扰。这几天月亮都很美，各位，我请问你们，那么好的月亮你欣赏过吗？好，有人点头了，真好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稍稍留意一下，不那么远也很美。那你一定会讲，那如果说鬼暗美没有月亮怎么办？没有月亮的时候也会欣赏说，喂，鬼暗美嘛，叫挂住耶。你要去领会这个事情。所以长在树上的绿叶很美，掉下来的枯枝或者是一片黄黄的叶子，它一样捡起来还是那么美。所以人家古人是只看到了一个树枝，然后他领会到这件事情，普落非他物，就是枯枝啊掉下来，普落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啊，纵横生活中所碰到的东西不是尘恼，不是苦恼，是一切都现成的，纵横不是尘，山河即大地，全入法王身，山河大地通通都看到了法王。什么是法王？法王就是如来神力啊。我们有没有赞叹这些事情？有没有真的去领会这些呢？我们常常忘掉，我们是小的时候嫌自己小被人家管，老的时候又嫌自己老走不动，你不觉得吗？可是壮年的时候有没有好好欣赏自己的？没有，却常常就是为了追逐忘了生活，为了一句话吞不下去就跟人家打谢虾哦哦这样，你不觉得吗？这不禁是当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，你在那一念觉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到的整体就是一个莲花，你自己也是一个莲花，你自己的那个也是一个莲花，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，都是美好的。每一个人他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转世成智，变成功德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欢喜起来了。那么所以啊，这个舍利佛啊，那么这些大弟子，那么在得到受记说你将来当得成佛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候佛也同时点到这个西方，而这个从这个最老的摩诃迦叶啊，到这个比较年轻的舍利佛，他们通通都感受到原来我是佛子。你应该很高兴自己是佛子，只不过是我常常不听话离家出走的佛子而已。离哪个家？离如来家业，这是这部经很重要的地方哦。所以我们在讲这部经、体验这部经的时候，以前也给大家提到这个事情，在哲学里头有一种哲学的研究方法，它的研究方法叫通权法。什么叫通权法？就是我做一个完整的把握。所以文化学派称它叫做把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事情做意义丰富来把握。什么叫意义丰富来把握呢？就是我对于这整体的东西每一个都构成彼此之间丰富的意义，都构成一个丰富的意义，那么所以叫做就构成一种意义丰富来把握。你在你的家庭里头，你的长辈 跟你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，来自于你的晚辈之间，也会构成一个意义丰富来把握。你去上班，你在上班里头，从你的上司到你的下啊，你的部署，整个结构起来也要变成一个意义丰富来把握。他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构成一种意义丰富的意义，都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的。那么你读经也是一样，这部经啊，净空老法师、净空师父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你读这个前经来解后经，解后经再来解前经，读旁经来解此经，以此经来解旁经。你现在看看这部经读到这里，前后把它贯穿一下，一下再把它复习一下。你看这部经一开始啊，他是在这个社会国的七舍绝伤，也就是灵鹫山说法。他要说的，他在说的，当时在说的是什么？是无量义经。而无量义，也就是当你开启了你的心的时候，它就是无量义。你没有开启这个心，被尘恼所困住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开始被这些无明跟烦恼所障碍，所以打开了以后遍十方，入实的时候观自在啊，就是说的是无量义经。可是说无量经说完了以后，把无量义说完了以后啊，所谓的无量义就是你内心里头也有这个如来的法性，是不是？你只要开启了，就能够领受到这么多美好。你开启了以后，你会觉得你今天此刻坐在这个地方，光是坐在这个地方就已经美好的不得了。你来的时候你也要欢喜的很，你今天所工作的，今天所做的奉献的，都是美好无缺的，所以叫无量义。而且你不是只有活在这一辈子，也不是只有活在这一世，而且你是永恒的，属于那如来法性的一部分，无量义。所谓的无量义哈，一件事情里头有无量义，无量义的里头会在一件事情里头表现出来，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有一天早上就爬山，我就带着这个小孙女，抱着她爬山。通常我每天都爬山，我抱着她，抱着手有点酸了，我说下来吧，走一走，这个地方很凉快，她就走，她也走都差不多了，我们就休息一会儿。我们才坐休息下来，就一只蝉，就是叫得很大声的蝉，呜呜飞下来，就飞在我们两个的前面，就停下来，就在地板上。然后呢，还在那个地方叽叽叽的叫了。你说它叫巧合，可是不是？我们两个人在那欣赏那只蝉的叫声，然后它飞走了以后，然后它还到处在找，找看会不会再来。然后回到家的时候，我问他蝉怎么叫，他模仿那个蝉的声音，模仿的高兴得不得了。我们大人听的蝉的声音只有叽叽叽，有时候还会这么讲，好吵哦，这个声音分贝太高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你要这样子去看，好，拿这件事情再来看，说你家里的长辈给你啰嗦几句以后，其实跟蝉的叫声也没什么了，没什么不同。你啰嗦几句以后，你用欣赏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觉得他在关心我。你如果从敌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说怎么这么啰嗦，我几岁了还要你这样讲，你说是不是这样？所以问题是我们的心。好，如果我平常生活的心就是属于这些有障碍的，有一天你把人生走完，把这些东西放下以后，万般带不去， 只有业随身，是什么业？不是什么业，就是这个习气在，没有什么，就是这个习气在。所以中阴身里头就是一个大转盘，你自己就跟着去了。所以你可以了解，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无量义这个地方，是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光明、无量的美好，连一片树叶都可以感受到喜乐。每天端起一碗饭、一点食物可以吃的时候，都感觉到心生欢喜跟感激。这个部分你有了，你的创意会变比较好，你在工作上表现的会比较好，你的健康也会表现比较好，福报跟着来，你的家庭会觉得比较平安，福报跟着来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你知道无量义。可是佛在讲无量义，进入佛无量义沙昧的时候，因为沙昧的时候他却放光了，不止放光，他的放光呢，那么这个如来呢，在这个状况之下呢，那么佛放眉间光，眉间光就表示他要说这个要说法，要觉照大家，所以放了无量光。当时在场的人透过这个无量光，却可以看到所有宇宙里头的美，看到宇宙的庄严，看到所有的庄严。我请问，这个光此刻当下也有，你看到了吗？有，就在你平常生活当中，你就领会到了。所以佛放光的意思，佛光普照的意思，其实每天都有，只是看不。为什么看不？因为其实他讲的他是无相，他并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这样子的相。我们一般这种哈，这个光是一种光子，不是指这个光，它是指这个亮丽的、智慧的、觉照的这个光。好，那么所以当时最疑惑的人是谁？想要问这个问题的人是谁？是弥勒菩萨。但你知道弥勒菩萨在佛法里头，这一尊菩萨我们又称他弥勒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未来佛，他将以后他将还会再来成就佛。所以弥勒菩萨他就问，他想一想要问谁呢？当然就是问班代表，所以文殊菩萨说，为什么佛会放这个光？所以文殊菩萨是无量劫以来侍奉过那么多佛啊，这个佛有这么多佛成佛，他都侍奉过他，都供养过他，所以他最清楚。他说：“哦，这种情况就是佛现在要说大法啊，要语大法语，要这个敲大法鼓，你看着吧。”所以正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佛的弟子们啊，那么这个也就在这个时候恭请的他来佛来说法。可是佛的回答是说，诸佛的智慧甚深，诸佛的智慧无量无边，没有办法说的，他还没有办法说。所以是三请而说的，但是第一次请的时候他只说了说，其实妙法呢，这个情况就是要讲妙法莲华经，而这个地方要谈的是什么？谈的是你要先看清楚如是相如是性啊。那么这个如是体如是力啊，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。其实这个实如哈，是如是相如是性啊，如是体如是力啊，如是因如是缘 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。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，是我们这个心一直是在一个因果的之间。讲得简单一点的话，我们如果用消极的眼光来看自己的际遇的话，我们的就会变成消极的心情，变成很抑郁，变成很难过。我如果用比较这个觉察光明的一种态度来看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活得比较欢喜，看出希望，而且我的解决生活的能力也会比较好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可是本质上到最后无相，没有所谓的色相，色相是生诸意灭的，也没有所谓的本质，本质就是因缘所生法而已。真正最后如来法界的本质是它本来就存在的，所以叫一合相，我们属于它，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拥有它。所以你应该可以越来越能够了解老师常常都用这个来当比喻的，人生真的像旅行，不是吗？旅行完了以后，你回到家，那些东西只是剩下记忆而已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个旅行的人，人生像一出戏，演完了戏，戏放下，但是是这个演的人。可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假戏真唱，我们是演完了以后演的，在那里面啊，那个演那个苦难的，当场就在那里哭倒了。你知道这个依然我小的时候都一直流传着一个故事，胶西有一个帝君庙，所以帝君庙就是关圣帝君的庙。有一天呢，他演大戏，所以演大戏呢，演大戏啊，就是演这个三国里头的一段。他演的是什么？演这个一段，这个斩蔡阳的那一段，就演到最怎么样的时候，那个青龙偃月刀真的扫下来，把那个野台戏的那个戏白板哈，那个这么厚的戏白板就真的把它砍断，而演的这个演蔡阳的赶快跳开，演戏是有可能演成这样子，但是不容易，你会觉得很特别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知道它是戏，有真，可是你也知道真里头有假，我们了解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你看在方便品里头就提出来这个啊，开示悟入。所以你看，当你的心真的开的时候，是开佛之见，让你真正视佛之之见啊，把佛的之见也呈现在你的眼前，叫视佛之见，开佛之见，视佛之见，悟佛之见。我时时刻刻都在领悟佛的之见，入佛之见，我随时都在佛的本怀里头。开示悟入，大家记得哦。但是这不是只有文字，什么叫开佛之见？你的心地开的时候，看好多事情不一样。这么热的天气，现在是热的天气，偶尔它还下一点雨，所以并没有说除了基隆之外并没有缺水。我小的时候有过一次很热，虽然没有到38度，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个33度哈，就已经是破纪录了啊。叫阔哇，就是不下雨，很干旱。然后在乡下哈，大家都期待着，就在中元节的这个附近，大家都期待着能不能下雨。可是好，每天望着都是万里无云，就在中元节的这个附近，你看月亮那么亮，没有云， 我记忆中看到大人的反应是这样，月亮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我哇，这样你困哇，我刷了去，这果园，就果园果子都快都被连起啊，要旱季哈，就是种的这些番薯啊，也都快要干掉了，哇，连树啊都特别大起，旱季嘛都特别连起啊，但是天公拜托你的逻辑好，大家都这样子讲，可是月亮很亮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。这些人坐在那个晒谷场上，你知道他们说什么？哇，这鬼牛在高睡，就能听见有高腔。然后他们突然间去欣赏他了。我请问他下不下来，不是你能决定的。你不欣赏，白不欣赏。我不知道你听有啊，听无？是不是这样？愿望是有的，但是。这个生活态度就是不一样，所以人的一个心开了以后就是这，就是不一样。你心开了以后，你看什么事情，你的心得都比较多，你的领会都比较广，你的心自然而然不起障碍，那是开，是悟入的开。有一天。我读了一篇很多年前，我觉得那篇文章很感人，我把它剪下来了，都已经泛黄了，只是最近而已，又把它翻出来读到那一篇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是意外的在生活中得到了丰收。他说你的心境如果把它打开来的时候，说一只鸟停在枝头上，你欣赏它的就不是只有它终究在那里叫着声音而已，而是你会动容，你会内心里头感觉到感动。就是你眼前里头你所看到的啊，一景一物，对你来讲，你也感觉到一种深度的一种感动，因为你的心是开的。但是他谈到，他说：“我想所有的人之所以伟大的心灵，并不是在哪里，而是他的心开了，他看的东西。”看得真实，所以他才能够做很多事情，他才能够做很多的思考，他才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宇宙的真相。我们是很容易打不开，而不只是打不开，是会钻反方向，钻到牛角尖里头去。会不会？你也应该有过这种经验才对啊，开。是佛之见，释迦牟尼佛把佛的之见拿给你看，这部经就在是佛之见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有没有好好去运用它？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是佛子，有一天我在讲到，我们应该很高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子啊。说因为我们是佛子。所以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只要你一念要去那里的时候，他保证你一定会去，他会来带你，至少他的化身都会来带你，你需要的时候他就来。